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把圣经打开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继续讲加拉太书第十一集，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5到18节，15到18节，我们一起开声来 read 起。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再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谢谢。2003年的时候，我在哥本哈根大学有一个seminar。那当时我的老师们包括一些欧洲大陆跟北美的学者都有来，那北美福音派神学院的一些老师也被邀请一起参加。那其中谈到的有的是旧约跟新约的神学的一些内容。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保埃拉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 presentation， 他在讲他的这个论文的时候后来就引起很大的一些争议。为什么争议？当时因为我还是比较福音派背景的，去到一个大学学术氛围当中，我也比较吃惊。因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福音派的神学院，美国教会的背景的神学院是非常注重就是基督教信仰这一块在学术上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欧洲的主流的学术圈里面，当你在一起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如果你直接说旧约或者新约，很快就会有人反对。当时我是比较吃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那些人当中有不同背景的，有无神论的学者，有犹太背景的学者，也有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天主教都有。所以当时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旧约你是不可以随便讲，你在学术圈里面你是不可以用旧约或者新约这些名词的。为什么呢？是你只可以说这是希伯来圣经，你只可以说这是希腊文圣经，这是可以的。因为你一旦引入了一个约，旧约或者新约，你马上是 conventional 的，马上是什么？有教会的，有信仰的立场的。所以在这个学术上的表达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一个客观性。所以我感谢上帝的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不需要那么严谨的抓住所谓的学术的什么 academic discipline， 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说，这个信仰本身对我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信仰本身的对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信仰本身在我生命中对我生活的影响在哪里？这是我们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十五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是透过这个约，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个约定所带出来的祝福到底是什么。讲到约，这是一个非常基督教观念，也是非常犹太教观念的一个词。因为在这个观念当中表达了古代在中东这个地方一种观念，是上帝跟人之间有了一个约定，而这个约定首先带出的重点是一个关系，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中国的社会，你会看到我们也讲关系，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在圣经里面，你所带出来的这个关系首先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被影响之后，你就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 covenant， 是 contract 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什么？是交换，是利益的交换。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的这种 covenant 是什么？ unconditional 的，是没有条件的，是无条件的这种关系。很多时候他所表达的是上帝在主动，上帝为先，上帝先立约，上帝先给予，上帝先恩赐。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是跟我们中国文化很不一样的。你很有意思的话，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的处事，很多时候是受了我们文化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说我们的文化是个没有恩典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要求，要求每一位做父母的，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对儿女的是更多的是对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的这种约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没有过期的。它跟人的条约不一样，它跟人的 contract 是不一样，人的 contract 是 几月几号到期。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 contract 这个 covenant 它是没有期限的，是上帝主动设立的，而且是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以动物的献祭作为标志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的约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中心是讲什么呢？我们讲到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应许给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旧约，我们讲到新约，很多时候说，哎，旧约到底讲什么，新约圣经到底讲什么。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旧约是有七个约，从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彩虹立约，对不对？到了后来亚伯拉罕之约之后，摩西的西乃山之约之后，有祭司之约，上帝跟亚伦预立约之后，到了大卫之约，然后到了耶利米书谈到上帝要跟以色列民重立新约，这就预备啊，到了什么？差不多1500年后的耶稣基督要跟人立新约。那么旧约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新约讲什么？新约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上帝跟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以信为本的人要立约。这就是旧约，这是新约的不同。那刚今天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上帝所应许的不是律法，不是律法。你看第十五节跟第十七节，圣经这里说，弟兄们，保罗说，对加拉太的教会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所预先立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词，文约。文约这个词在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遗嘱。保罗在这里说，上帝已经什么与人立了一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一种法律文件。一种法律文件是什么？是盟约。是什么呢？是契约，是条约。这个法律用词是表示了当这个约被设立的时候，把立约的双方就什么绑定了，就绑定了，你就不可以什么随便，就是没有这个约不可以了。而且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 Septuagint 在里面，这个词专门指的就是上帝与百姓的立约。所以保罗在这里借用希腊文化的遗嘱这个词来表达上帝跟百姓之间是立的一个约。这是什么意思？就一旦这个遗嘱设定之后，你就不可以随便什么更改了，你就不能随便更改了。那么上帝跟以色列百姓透过亚伯拉罕立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它不是律法。为什么不是律法？因为律法是差不多430年以后才定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困难，有个解经上的困难，到底是400年还是430年？旧约学者有很大的争论。因为在这里如果说是430年是怎么计算，因为在出埃及记的12章这里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这里说的是430年，但是到了创世纪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说的是什么？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神要苦待他们400年。这个400年跟430年有矛盾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把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东西，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拿出来，上课的时候难我们的老师。那有些时候老师的训练也不够的时候，就什么，就难到了。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都是好学生啊，我是个坏学生啊。那400年跟430年，要么就是圣经错了，要么就是解释上面有问题，其实是解释上的问题。因为通常解经学上说，哎，你今年 你多大年纪啊？你不想告诉他多大年纪，你就告诉他我是70后，对不对？那70年跟79年是差距很大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跟他很熟的时候啊，你告诉他我生于1975年，啊，精确的年数。所以有一个解释说，哎，这个是虚数，400年是虚数，实数是什么？430年。这个解释还不够，拉比。所以我们在解读如果旧约圣经有关的东西，特别是诗篇，我们一定摩西五经要回到拉比的文献当中去找犹太人的拉比怎么解释。拉比说啊，这个400年是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出生那一年开始算起，一直算到以色列人出埃及400年。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以撒还没有出生，以撒是100岁，亚伯拉罕100岁出生的，那个时候的人真健壮，100岁还能生儿子啊，因为上帝叫他生他只好生嘛，对不对？我就不行，对不对？但是呢，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是在以撒出生前30年，所以加在一起是什么？430年。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上帝之前在创世纪12章13章15章17章甚至到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一直不断地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什么？我要赐给你土地，我要赐给你那个子孙，我要赐给你国度，我要祝福给你，人家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你，人家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你，我要咒诅他。这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嘛。今天以色列人你去问他，你是谁的子孙呢？I'm the son of Abraham， 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圣经版出来。所以1948年犹太人复国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冲到联合国去跟联合国辩论，哎，说我们要复国，联合国就问他，哎，你凭什么复国啊？这个哪里说你是什么？你们可以复国？他拿出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打开说，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应许了土地，上帝应许了子孙，上帝应许了国度，上帝说还要祝福给我们，上帝说谁要咒诅我们的，我们要咒诅他。所以没办法，联合国，哎，去吧，建国。1948不开玩笑的，国家那个时候已经2500年、3000年没有了。如果从所罗门王国那个时代开始算的话，王国3000年可以回国回去啊。以色列不简单的，因为什么？语言没有了，差不多2500年。2500年这个语言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谁会讲甲骨文呢？甲骨文谁会讲啊？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回去。最多那些学者拿几个字出来去研究一下，现在的希伯来文怎么来的？当代的希伯来文是什么？透过圣经来的。当时没有人会讲古希伯来文，也后来什么？后来他们就把当代的现代希伯来语透过圣经重新把它复活啊，所以语言复活，然后国家复活，民族整个回归啊。为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约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哎，那个约已经定了，上帝跟我们已经定了这个约啊，你不可以根据430年以后的摩西的律法来什么？来废掉这个约，那是不可以的嘛。因为什么？已经立定的事情不能改的。哎，我刚刚从香港回来，这个香港我那礼拜我是应该是礼拜一的晚上开始开会，那我礼拜天晚上就到了，所以上个礼拜天很多弟兄姐妹早上要到，我祷告很抱歉，我讲完就赶快飞机场去了。那我一到那边，我礼拜一去了，早晨就去到正主协会。那正主搬了家，本来在深水埗，啊，后来现在搬到这个西泉湾，还要坐西铁线，很麻烦的。然后坐到那边一下来，我正好呢，脑子里就在想讲道的事情。 因为呢回来马上要讲道嘛，我礼拜五晚上回来，礼拜六回来就要讲道，所以我就在想，突然在想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个卢新广场，有没有听过？共卢新有没有听过？大财大富婆没有听过啊？哎呀，你们都太单纯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城镇中还不够多啊。卢新广场就是那个亚洲第一大富婆，那个几百亿美金的那个港币的这个他的名字命名的嘛。哦，我就想起来，因为我正好在预备这个讲章，脑子里在想怎么弄。哎，有了，我就知道，我就要让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遗嘱定了之后不可以随便改的。2013年香港第一大新闻知道吗？啊，不是23条啦，啊，不是战中还没开始嘛，对不对？2013年第一新闻就是陈振中被判什么有罪，为什么？其中有两项罪，第一项罪就是篡改遗嘱，因为呢，2002年共卢新立过一张遗嘱，说所有名下上千亿港币全部进到他的基金会做什么？做善事。结果陈振中突然在2006年的时候出具一张共卢新在死前给他的遗产的那个遗嘱，说全部改变了。结果就整个官司就打了吧，一直打下去，后来就发现原来陈振中什么是篡改遗嘱，要把原来的遗嘱改变，但是法庭就是认证不是这样，他是篡改遗嘱并且使用假的遗嘱，两项罪名在一起判了多少啊？判12年。香港人还是很有那个法外情的，这么大的罪才判12年，这是。后来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时共卢新为了得到这个遗产跟他的公公打官司，大家还记不得？你们还很小，你们不要点头，你们还很小，我也很小，那个时候我才几岁那个时候。然后呢，当他打赢这个官司的时候，那个法官在判他的官司的时候，这个法官呢是个圣经很熟的一个香港的基督徒法官，他就引用了诗篇的39篇里面的一节，第六节圣经就讲了一句话，世人行动时系幻影啊，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很多感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为了一些看起来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拼命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你积蓄了那么多世上的财、世上的名、世上的利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到谁的手里呀。所以在这里，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在思考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最重要的不是土地，是土地也不是土地，是子孙也不是子孙，是国度又不是国度。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上帝跟他立的约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属灵的土地，是属灵的子孙，是属灵的国度。他所要你的是积聚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而是天上的国度。他所要你积聚的不是这个世上的土地，看得见的肉体的土地。你看着以色列得到了土地，今天有太平吗？我告诉你，中东永远不会有和平。中东只要人在，只要人的诡诈的心还在那里，只要人心还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比万物都诡诈，人跟人之间还是这样的争斗，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有平有和平。但是在这里，神提醒我们，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创世纪的17章第9到第11节，圣经这么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就是后来刚刚保罗所说的这个文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是你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割礼本身是个证据，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人立约的一个证据。我早期在我96年在当时在芬兰读神学，我常常出去传福音。我们当时在芬兰有好几个查经班，我感谢上帝都有份参与这几个查经班的建立。 那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到了这个 Jyväskylä，是芬兰的第六大城市，第几大城市？第六，大概你们中间有芬兰人可以 correct 我啊。可能大概这个城市当时只有十万人，第六大城市10万人。那我当时跟一个教会 Jyväskylä 的教会跟我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在那里传福音，建立当地的查经班。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完道，出到教会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穿着非常整齐的摩门教徒。这个摩门教徒真的是，都是真的是很敬虔的他们。然后呢，就跟他们开始聊天了，我就知道他们的信仰跟我们是不同的嘛。他们的问题就在哪里？他们在圣经以外又增加了一卷经，叫什么？摩门经。因为他们认为圣经的启示，上帝对人的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又增加了一卷经。但是如果你看启示录，看整本圣经的最后，看整本圣经写完之后，上帝说了什么？22章第18到22节，圣经这么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这书上的灾祸降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些事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很清楚，若有人在这个书上增加什么，若有人在这个书上删去什么，我必。为什么？因为上帝跟我们立约的凭证就是这本圣经跟圣灵，这个就是文约，我们跟上帝立约的证明。而在这里面，如果你要加添什么，你要减去什么，神必从这生命树上删去你，必从这个生命树上拿走你。但是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摩门教是所有的异端当中最讲规矩的。他们有很多，你如果去查他们的经典，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除了他们摩门经之外，还有一套叫什么 Covenant。 他们除了圣地预立的 Covenant 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 Covenant 跟人立，跟他们自己的信徒立。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遵守这些 Covenant， 你必须做2年的义务的服务，去到国外去宣教，你必须的。你如果是摩门教的信徒，你必须把你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摩门教，所以摩门教会是最有钱的。你必须不可以服兵役，因为服兵役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律法。但圣经说什么？律法本是摩西，上帝借着摩西给的，但是恩典跟真理都是什么？从耶稣基督来的。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的是高举的是恩典跟真理，而不是律法本身。我在香港的时候有机会去探望一个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到了香港的会众会去参加那个聚会，叫 Island ECC， 就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这是一个国际教会，他们在香港全部用英文，我想你也去过对不对，全部用英文。那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教会从99年开始到今天，也就是多少，17、18年，对不对？17、18年，在这17、18年当中，增长非常快，150人到2700人。那我接待我那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是那个一个唯一当中的唯一唯二的一个华人牧师，很少，他们主要是洋人。那这个牧师就跟我分享一个事情，他说，当他自己还没有儿女，还没有去读神学的时候，他在教会的服事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守门岗，就在门口欢迎大家啊来。然后呢，他说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迟到的人呢，他都用只有他自己跟那个人明白的眼神望他们，不用讲出来的。他说这是非常含蓄的啊。然后呢，每一个望着他迟到又望着他的弟兄姐妹，都用一种非常他们自己内心很复杂的眼神回应他。他也不说话，他也没有说，哎，你怎么又迟到了？ 啊，你来到教会怎么敬拜神还迟到吗？啊，等等等等，他从来没有讲。但他心里面有很多的 judgmental， 他心里面有很多啊，这帮人说是基督徒来敬拜神都迟到啊。但很有意思，他说，只等到他有一天他自己生了孩子，他甚至做了牧师，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无论怎么早起来啊，总会突然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无论我怎么早的预备要去教会，又总归有一些麻烦，突然儿子要上要凑凑了，你怎么办呢？突然他说走路走到一边把一个东西打破了，你怎么办呢？哎呀，所以非常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迟到，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在九点之前已经在教会安静在这边。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把崇拜的时间提早了三分钟？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为什么从57分就让主席到前面来宣召，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因为我有一件事情实在看不过眼，但是我不想要求大家太厉害，就是我们每一个，我不是每一个，我们太多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如果你有十分钟提前进场感谢神，可不可以稍微安静一下？可不可以稍微，对不起，我在欧洲很多年了，欧洲教会给我很多很美好的印象，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十一点聚会的话，他们10:45已经到场，并且在那边安静。我不想让这个作为一个律法说，哎，你必须怎么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就说我们里面需要有些东西被 work out， 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看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比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话，你来到教会可能就不会首先找人跟你讲话。我知道有很多人你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也跟你们很久不见面嘛，对不对？每个礼拜才见一次，对不对？你不要笑，你今天上午还跑到这里来跟雷欧在旁边两个人讲话，我告诉你啊，你还笑别人，你笑自己啊，感谢神吧。哎呀，但是我实在是说，我们能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求啊，我只是说真的是我们里面需要跟神更亲近一些，我们里面需要跟神更建立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这些东西被建造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你同意吗？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需要透过在会众这个没有聚会前的几分钟来表达了，这就是我也不想要求，所以我就跟牧师们说，跟同工们说，可不可以我们提前三分钟让主席先来祷告，因为祷告的时候就能够使你安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希望这种习惯慢慢慢慢在我们生命中什么可以被建造。好，进入到第二点，上帝应许的不是律法，乃是什么？乃是基督。你看第16节在这里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这个词我曾经讲过，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基督是中文的翻译，是从 Christ 的希腊文 Christus， 拉丁文也是 Christus， 从 Christus 翻成中文叫基督。为什么呢？因为 Christus最早期马里逊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就把它翻成叫基利斯都，那是古人翻译啊。17世纪、16世纪的古人就把它翻成基利斯都，基利斯都缩写之后就变成什么？基督。所以马里逊最早的一个圣经在1813年的时候，他就是什么耶稣基利斯都什么新召遗言，他新约把它翻成叫新召遗言，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基督他到底什么意思？就是 Christ Christus 希伯来文就是 Mashiach， Yeshua Mahamashiach， 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的意思。所以基督这个词就是希腊文原来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主，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是什么？救主的意思。所以整个的保罗在这里说，耶上帝他透过亚伯拉罕这个约，他要启示的一个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基督。他启示最关键的信息就是基督，他启示的中心的中心乃是基督。而且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应许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不是所有的人。希腊文 还是希伯来文，这个子孙它都是一个集合名词，单数的，但是它是个集合名词。我们说你的子孙可以是单数的，对不对？也可以是复数的，对不对？但它这里特指的就是指一个单数的，是一个。而且在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子孙，有的时候翻成后裔，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撒种的比喻，耶稣的撒种的比喻，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词，用的就是什么 Seprama Seprama 这个词，种子。而这个种子当中的一个是要使万民万族都得到什么祝福。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一直到之后的二十二章，他都不断的立约，但是他的约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要带出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要使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这就是他整个的亚伯拉罕约的中心。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就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土地，迦南这个土地赐给你的后裔，以色列百姓。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这地是赐给基督的，最后还要引申出来的是透过基督要赐给所有的什么信靠上帝的人。这地就变成什么？不是土地在迦南这个土地上的土地了，乃是指的上帝的国度。要把上帝的国度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个基督来赐给所有凭着信心跟上帝立约，透过耶稣基督跟上帝立约的所有信靠他的人。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凡你所见的，他跟罗德刚刚出现问题，亚伯拉罕上帝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是直到永远。看到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到永远的？人间的国度不能够直到永远，只有上帝的国度能够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若人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十七章的七到八节，上帝对亚伯兰说，我要与你并与你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讲到产业说，我要赐你和你的后裔，这一切都围绕一个，上帝透过亚伯拉罕要带出基督，透过基督要带出他国度赐福给所有的人。耶稣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第一章，马太福音之所以把它放在新约的第一章，因为它一开始不是马太福音最早写，不是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书当中最最重要，不是。新约的编辑在编辑这个新约的全书的时候，把马太福音放到第一章，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在这里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从他玛次生法拉斯，等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什么亚拿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大卫，大卫生所罗门王，然后一直再下来，从大卫所罗门王一直到什么？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从肉身来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他还不单单是从肉身来说是亚伯拉罕子孙，乃是更重要的是说他要带出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万国万民。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很有意思，犹太人的传统说遗嘱是可以更改的，遗嘱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更改的，就是遗嘱跟律法如果相违背，好比说长子得双份，这是犹太人啊，不是中国人的，你们不要误会啊，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儿子的很麻烦。长荣的老板死了知道吗？长荣的老板 就犯了这个问题啊，因为长荣的老板他有好几个儿子，四个儿子好像，他把所有的主要的都给了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么老大就不干了嘛，老大就开始打官司嘛，因为什么？他违背了最基本的律法，违背了这个继承法等等等等。但这不是我们重点，我在这里就让我看到的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 那我这次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去了几家很重要的教会，我就在看他们的事工的发展。其中一个我已经提到 Island ACC， 它从150人到2700人，他们的发展非常快啊。那他们的事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事工成功，第一，他们的讲台很好，他们的那个主任牧师很会讲道，非常每个礼拜天讲道，只要他在他就每个礼拜天讲道，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青少年儿童事工非常好。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现在忽略了青少年，忽略了我们的儿童事工，忽略了这些，我们的教会没有前途。我们现在就可以关门吧，因为将来没有人，你死了你这一代就完了。这第二，他们成功。第三，他们的教会对非基督徒非常友好，非常友好。我很有意思，我看他们的会堂，他们不像我们有一个主会堂一下子可以坐一两千人的这种主会堂，没有。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是在一个大的大楼里面分成四五层，然后最大的一个堂会只有500人可以坐。但他们每一层啊设计都很有，很多时候你进去像一个咖啡馆。我就跑到他们其中一个楼层，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主堂很小，就是说大概可以坐200人在这个这边聚会，200人，旁边是个咖啡，是个咖啡馆，很专业的咖啡 coffee machine， 比我们专业多了啊，但我家里的这个也比不上他。然后呢，在外面一个呢是一个客厅，就咖啡旁边还是个客厅。哎，我就问他们的牧师，我说为什么你是这样设计？他说我们这样设计是特别有目的的，就是方便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夫妇双方啊，一方是基督徒一方不是的，所以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会出现，哎，把太太放下，我就去什么蓝色港湾去走一圈，对不对？朝阳公园去逛一逛，对不对？然后11点钟再把你们接走，对不对？哎，他们不是，他们说，哎，欢迎你进来坐在客厅里面，然后呢慢慢慢慢旁边还有个咖啡，你还可以去喝咖啡。然后呢他们就发现有好几个家庭是先在客厅一个人坐着，慢慢就移到咖啡室，慢慢慢慢就移到了这个聚会的边缘，最后就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这个观念哦，因为我们的侍奉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你就不会去替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思考。我们的侍奉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我要把这个事情怎么样，我要带崇拜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对不对？我要把青少年事工怎么样带，是我自己为中心的。如果你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些还没有不是基督徒的人的需要啊。我告诉你，我们实在今天教会有很多反省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口号打得很好啊，很响啊，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要看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啊，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我们等一会儿要介绍那个耀中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我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去过一个学校，这一个学校一次，我本来不知道他们是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原来他们国学校原在香港是基督教很知名的基督教学校。那么他们进入到中国很多年前，20-30年前就进入中国了。进入中国的，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嘛，我们是不可以有基督教国家，所以他们不打基督教牌子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他们办学理念，你看他们的这个背后的价值道德核心价值观都是基督教的。所以我那次去参加那他们一个聚会，我就傻掉了，因为他们在唱他们的校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冲出来了。为什么？根本就是一个赞美诗改编的一个校歌啊！我要成为你这个世上的这个光啊，要把你的光能够放出去等等等等了啊，这个是什么呀？但是你相反观，你再看有些学校打着基督教牌子，他们做的事情根本不基督教，他们做的事情根本是反基督教信仰的。你想想看，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的教会应当成为怎么样的教会？你就看到这里，是否是把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核心？是否放在了我们侍奉的核心？是否就是表达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精神？而这个约的精神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让基督影响我们的生活，让基督影响我们的信仰，让基督影响我们的生命。 石班可以准备了啊，因为我有时候讲的太那个了，我怕忘记通知你们，你们也忘记过去了。第三个，上帝还应许什么？上帝应许的是产业，第十八节，在这里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我就说产业是什么？刚刚有讲到一点点，属世的产业跟属灵的产业。属世的产业什么？我要给你土地，迦南美地。我要给你子孙，以色列的百姓，希伯来民族。我要建立国度，就是什么？以色列的国家、土地、子孙、国度。然后呢，更重要的，上帝要赐下一切属灵的福分。这种属灵的福分也是一种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个产业第一就是天国的救恩。上帝要把天国的救恩通过亚伯拉罕的约，透过耶稣基督带出来。第二，圣灵。圣灵是属灵的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这么说，你们听见，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至到神之名，这个名就是产业，直至到神的产业被赎，我们就是神的产业了。我们得到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个凭据就像过去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就是奴隶啊，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奴隶啊，在脸上要打一个什么戳记的，这个字就是戳记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用铁烙在你的脸上。他不是，他说上帝他要把这个属灵的产业，就是这个圣灵作为这个印记打在你心里面，你是有圣灵同在的，你是基督的子民，你是得着天国的属灵的救恩的产业的，承受这个产业的人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后裔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真正的意思啊，这就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不朽坏的这个上帝的产业所给我们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最后，除了圣灵之外，还有上帝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建立这个世上的国度啊，我们教会的存在这里不是在建立这个世上的基业啊，不是要我们的多少的 territory 啊，不是的，这是地上的君王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我们所要承受的是天上的国度，天上的产业。那么你马上就要问我，那你还要建堂干什么？我知道你们会想这个问题，那你还要建堂干什么？你不是说我们要叫你到处去找地方吗？对不对？那我也必须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在这里聚会很多年，但是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聚会都是很蒙祝福的，我们也谢谢剧院跟我们的合作，我们已经有十多年在这边。但是明年如果剧院开始装修了怎么办？这个剧院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从胡耀邦跟日本人签了那个中日友好什么的这个青年中心之后，这边就是当时日本援助新建的，这二三十年来八几年开始没有装修过。但是如果明年剧院说，哎，我需要有三个月，如果说三个月装修最少半年吧，我们怎么办？我没想过。而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我们不是建造世上的产业，但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会众，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家，有地方可以什么聚会。所以我们说了，我们希望可以有开始自己的聚会的场所，并且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建筑物，如果上帝允许，我不知道会不会，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可以买一个地建，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希望是长租一个地方，比如说二十年三十年，我猜测这是最有可能性的，我们长租一个三十年的场地，每天都是可以给我们用的。我们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办公楼，我们每天可以在这，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去那里，就可以找我喝咖啡，对不对？等等了，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寻找地方，我们需要开始建堂， 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发展的需要，我们看到了香港，我们看到了香港。那我今天下午长老会我就会分享这个意向，我们要不要去香港、上海、直塘？其实都有找到我们，说希望在上海 ，AGIF 在找我，说我们希望在上海有一个跟你们这样同样规模的、同样的一个 International Mandarin 的 Church， 是国际的，就在浦东。啊，香港也是找我，两个不同的渠道在找我们，说我们希望在 IMS 可以在香港。为什么？你说，哎呀，香港已经那么多教会，不错，香港700万人口，600万是讲广东话背景的，这600万人口当中，已经有的1200个堂会，1200家香港教会，30万每个礼拜天聚会的人数，5%的香港人是基督徒，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啊？我告诉你，还有100万中国大陆的移民，还有100万从97以后，你算人头很容易算，因为每天有多少个人到香港是计算得出的，到现在最少还不算从海外。海归回来到香港的最少在香港100万，中国大陆移出去的，而在这100万中国大陆移出去的，感谢上帝，现在最少有30个香港的教会开始了中文堂聚会。但是如果要 reach 到这个100万人的5%，我们最少要5万基督徒在那边，就5万说国华语背景，说普通话背景5万。但实际现在所有的讲华语转国语背景的基督徒加在一起几千人，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如果我们看的焦点是在基督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看到的焦点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再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教会的策略跟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需要建堂，我们也需要普世宣教，我们也需要把福音带到万邦各地，都是需要的。但是华人我们比较注重的是我们属世的东西。我老实说一句，我们的文化跟我们这个民族是缺少宗教信仰，我们有的宗教信仰的情节是更是一个利益交换，而不是超越性的一个 Supreme God。这个观念我们很少，所以 我这次在香港感受非常深。那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次开会住的酒店呢，这个位置很有意思，是在香港殡仪馆旁边。那我不知道大会找到那边 开那个酒店是不是因为便宜，的确很便宜啊，真是啊，5星级酒店大概3星级的价格啊，都很好。我想不是啦，我想主要是因为离我们的会场近。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个出租车司机我找不到嘛，那个叫那个司机带我去，他其实早就知道是在殡仪馆旁边，他怎么样跟我讲都不把这个词讲出来，你知道吗？他怕 offend 我嘛，他怕得罪我，我感谢神嘛。那个，但是我就在想，其实我真的无所谓。我跑到那个酒店一看，很有意思，住那个酒店的都是老外，很少华人呐、啊，很少很少华人。那我就在这里面，那我老实说一句，我看到每一个细节，我都会想一些跟圣经有关的。我想为什么这个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啊，对不对？哎，你看我们都好像很不愿意跟这个词，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文化觉得你过世之后，你去到是一个很黑暗的诠释的地方，在那边有审判官，有判官，有阎罗王。但是西方人不这么看，西方人看他们死后去到的是个天国，虽然最后也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但是上帝是爱的，是一个接纳的，是个怜悯的。虽然有审判，但是更多的是恩典，是不是？所以他不怕嘛。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不用担心。我说 Ravi Zacharias、Oskinis 都住在那边，我们也住在那边，感谢上帝了，对不对？这么多牧师都住在那边，我说我怕什么？因为更加不用怕了嘛。所以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生活都有上帝的同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是看这个属灵的福气是那么那么的重要？有多少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基业是那么重要？虽然我们都称为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有多少我们是真的跟随基督在走的？我今天是把这个挑战给大家。所以周一我跟我的原来的长老 Andy 我们在一起吃早餐，我 他特别从广州下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早晨在一起。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每一次碰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些个别的不多了，他说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这些人他们已经成功了，他们一辈子都很成功啊，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已经儿女都培养出来了，为什么他说一碰到我都是说有什么 project， 有什么这个投资的机会，有什么什么，他说这个年纪你不多了，你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那么多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你已经卖掉一个房子，你可以一辈子都不需要这个有问题了，我可能买你们家一个厕所都有问题啊，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还不觉得够？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剩下的生命你委身给神呢？你委身给教会呢？你委身给基督呢？你是否真的看这些属灵的产业，你信仰了一辈子，你跟随了神一辈子的，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你生命的焦点却从来没有这个上面呢？所以这是我觉得上帝实在是给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说，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透过基督要使我们万国万民都得到救恩的这个基业，而这就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